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从那个罗马书的十二章啦。那大家如果有圣经在手中，或者是你的手机可以把它打开，可以放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你是爱的神，你是慈悲怜悯的神，你又是一个神，因为要爱我们，因为要让我们得新生，你来到这个，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又留下这个圣经，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认识耶稣，能够知道怎么样跟随你的脚踪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灵又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来敬拜你，又让我们的心软可以来听你的话。所以这样子求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一起用心来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那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经文。为什么这样说呢？2006年那一年，我年底我结婚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结婚典礼所用的经文。那我跟牧师讲说，哎，我就想选这一段经文。他说那好吧。后来在那个婚礼的那一天，在开始他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大家在澳洲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地方，咖啡馆也好，小店也好，小吃店也好，都有那个所谓的bacon egg roll， 是吧？火腿鸡蛋卷，真的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是一个关于一头猪和一只鸡的故事。那么有一天呢，在一个乡间的小镇上面，有一个小的教会。那么这头猪呢和那只鸡呢就一起在小路上走，就看到了那个教堂门口有一个广告栏，上面有一个宣告说呢，通告说呢，星期天早晨7点，早餐供应火腿鸡蛋，所有的人都欢迎。所以那个猪呢就转身对鸡说，哎，你看看这个通告，对你来说只是一天的工作，但是对我这是完全的奉献。那我这个牧师呢，就是说，我想，可能中国人不愿意把自己比作猪哈，但是这个是文化的差异。我们的牧师是西人呢，那我太太呢是 ABC， 所以也无所谓。但是这个比喻，他所要讲的就是，在罗马书的一开始，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基督徒如何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就像那个猪那样，因为猪要被宰，完完全全的献上才可以拿到火腿，而鸡呢只需要一天的工作。这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讲的，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一开始，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告诉我们，要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完完全全献上了。如果大家看十一章的最后的36节，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答案。36节讲，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基督徒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的。所以我们是他的祭，要献给他，是属于他的。而这个活祭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活祭不是说把你活活的宰了，你还有呼吸的时候就把你宰了，这个不是这样子，这个非常的残酷，好不好？这个活祭的意思呢，就是要让我们活出这种献给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这样的来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大家也许要问，那么这种活祭的生命状况是怎么样来表现出来的呢？我想接下来的十二章就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爱。在余下来的十二章中，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可以接从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来明白这个爱，我所称的是在恩典下的爱。在第一个方面，保罗告诉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来爱。第二个方面，让我们用真诚来爱。然后最后一个方面，是一个缺一不舍不可的。保罗很现实，要告诉我们如何在逆境中来爱那些自己觉得爱不起来的人。那好，我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这个三个方面，来具体看看通过这个在恩典下的爱来活出这个完全摆上献给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好吧？第一点，如何尽自己的所能来爱，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再来读一下。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有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而按着所得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或说预言，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侍的要专心服侍，或教导的要专心教导，或劝勉的要专心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现实，这一个非常的现实的爱，这一个图画是从一个肢体这个角度来看分工合作，从而来体现出这个爱。那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来到这里，而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保罗用肢体来做比方，来形容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他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新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互相的联络。那这个肢体的比喻呢，大家我想非常熟悉了啊，因为肢体是互相依赖的。比如说你哪一个部位受伤，我去年年头的时候从骑单车摔下来，哎呀，我的肩膀好痛啊！一开始好痛，现在那个肩膀不是可以完全的转动，所以右边的肩膀就要用多些力，这个包括这个手臂，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身体的现象。如果一个肢体不是这样健全的话，其他的部位就要补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是取长补短哈。那比如说在家里生活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的太太病了，我回家，哎呀好辛苦啊，我今天讲完道回家还得煮晚饭，是不是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辛辛苦苦上了一天的班，6点钟火车到家，如果你的妻子生病的话你怎么做？你会煮饭，如果需要照顾孩子，帮他们洗澡，让他们睡觉，都需要多做。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取长补短。 人愿意用自己的长处或者自己的能力来补别人的短处。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出于爱？是不是出于爱？那这里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四到八节中讲了，他举了有七种恩赐。当然这不仅就是神给我们七种恩赐，只是用这七种恩赐来做一个例子而已，要告诉我们如何来尽我们的所能，毫无保留的来侍奉。那第七节他讲到专一服侍、专一教导、专一劝勉。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能英文里面有语态的话，就可以告诉我们这是进行时态，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前面我讲到怎么样来献上这个生命状态，这里就是一个体现。这个不是好像你做了一次两次，或者在一个重要的场合里下录 场合下面露一下面，让大家知道自己在侍奉。哎，保罗不是讲这个，保罗是讲如果是专一服侍的话，是一种状态啊，是一种你的生命状态。就像弟兄姐妹早早来到这里练诗啊，下大雨你要来啊，并不说哦，今天我选择不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活着就是这样来献上的，用爱来献给神的。但我像我的教会，我在那个Hurstville 的长老会啊，川渝崇拜，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他叫Swag。就是有点像童子军那样，你的澳洲人的 swag， 他就用这个命名的。有一个长老，他叫 Andrew 长老，开始这个事工，带男生啊，有每个星期二晚上有查经，教他们怎么样野营的技能，带他们出去啊野营之类的，孩子们在一起非常的好。他一做做30年，这个是一种状态，专一。服侍、专一教导、专一劝勉，而且是很多人这样做是默默无闻的。那第八节，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哇，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侍奉的质量，要慷慨的给予，要努力的侍奉，要热心的来关怀别人。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尽我们的自己的所能来爱的话，这个体现出来的质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活出一个爱的生命状态的来这样的来生活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个就是所谓保罗要讲的活祭。那如果现实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教会我们都是来到教会来学怎么样来在这个大家庭中来互相的来爱感谢神呢，差不多九年之前吧，我有机会带一个华人教会国语堂。在我们国语堂呢，就是可能今天你们老人家来的不多哈，都是年轻人，就是我们就是怕好的天气，差不多70%以上的会员呢都是70岁以上，都是老人家了。那老人家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可以来到教会来每个星期来侍奉，但是他们心里呢不管多长时间来到教会，他总是心里不踏实，老是心里觉得会担心连累别人。年轻的要照顾老人，比如说哎，早时阿姨我早晨来接你哈，来去教会，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这个是老人的一个心态哈，他不能够乐意的来接受这一种关怀。但是反过来呢，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气息哈，大家都是愿意来活出这种爱的生命状态来的话，心甘情愿的来爱， 不是勉强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接受的人呢，也是因为觉得哦，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我可以来接受。尽管我年老了，我做不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可以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里为大家祷告，对不对？我可以通过祷告来侍奉，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而且又觉得老年人又觉得年轻人来照顾我的话，因为他们是真诚的，是完完全全愿意的，持之以恒的，默默无闻的来这样侍奉的话呢，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因为我现在人到中年就学会了这个功课，因为我要照顾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80岁，这个也是我的功课。在10年以前我不懂，我都觉得哎呀，我父母亲怎么这么麻烦，他们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的嘛，为什么要麻烦我？哎呀，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来照顾他们？慢慢就学会了，就学会了。其实这个是一个生命状况，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父母亲年纪老了，这个我们得接受的，就学会怎么样来在生命挑战中来接受现实。其实这个也是爱的第一步，好不好？我接受这一个现实，他们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年老了，没有办法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我的心，怎么样来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来学会照顾他们，学会关心他们，学会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来决定问题，而不是把我的意见强加给他们。这个是一个功课，所以我想鼓励弟兄姐妹在座的，心甘情愿的尽自己的所能来爱，家里也好，教会也好，取长补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做活祭很难，对不对？很辛苦哈，而且还要面带微笑的来做，不容易，尽力尽所能来爱。所以这里呢，自然而然就进入了第二点，保罗要告诉我们这个第二点就是如何来真诚的爱。第9节到13节，第9节，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得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有缺乏要供给，一相克要殷勤款待。那这里我要大家来注意这个第九节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很简单5个字，爱不可虚假。其实就在讲了，我们在恩典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以后，我们来爱，互相爱对方，是要用一种真诚的方式来爱。我想用一个查经小组来做比方。我以前的国语教会，我们把查经小组改成查经关怀小组，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小组里面，弟兄姐妹在一起是在恩典下过着新生命，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互相的坦诚，不伪装，那么这样的来关怀呢，就可以有话直说，那么可以关怀到好处，恰到好处，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小组生活当然是好了。我们知道，我不了解你们的小组情况是怎么样哈，但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看，是不是神要我们来毫无保来真诚的爱对方，在小组里面这样一起生活的。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教会哈，往往很多人不愿意参加查经小组，原因很简单，来教会就可以了嘛，一起来崇拜，但是去了小组太接近的，就是有点担心哈，不希望与人太接近。那么如果说这个谈到爱的方面呢，如果你觉得哦，我不愿意太接近，要想要有一个保护，这样有一个边界哈，不用跨过去，所以这样子呢，这个爱就很难是一个真诚的爱。 我不知道大家对整体的在雪梨的华人教会是怎么样了解的。我以前开始侍奉的时候有老人家哈在华人教会待了很长时间，他们就告诉我教导的目的是什么。牧师在这里台前讲道最主要的是要告诉会众怎么做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呢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要牧师来带。我以前十几二十年以前没有很多国语堂，也没有很多国语牧师，国语牧师有几个像黄彼得牧师，他们要带小组，这里带一个那里带一个那里带一个，也无所谓，是教会的小组，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来到一起，都要去到家里查经。查经是怎么样？查经就是一句一句的查经的，好不好？所以讲道是教大家怎么样来做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查经就是其实就是一句一句的解经。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所形成的查经小组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下面呢，弟兄姐妹自然就觉得查经就是查经嘛，人来了查了经就走了，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教会的。所以这个期望呢就是说要我去就查经而已，我别和别人交流也太麻烦，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能够放下自己的保护，能够让别人来走进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不懂得怎么样来真心的真诚的来爱。那么我具体想想呢，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告诉我们要来真诚的爱的？为什么做基督徒，特别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会不能够真诚的来爱别人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完全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如果这样的话哈，如果你真的体会不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不安全。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如果你觉得我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我做得不够好的话，就不配神来救我的话，或者神哪怕救了我也不会对待我这样好的话，那我心里会怎么样？就会担心，对不对？就这样子呢，你因为这样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他的恩典，你就想去讨好神。那么你怎么样去讨好神？你来到教会，你去讨好别人，然后你在神面前跟神讲，哎，我对这个人这样好，我对这个人这样好，我做这么多好事，你可以对我好一点了吧。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当你去爱别人的话，你会不会真诚的去爱别人呢？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导致的就是在比如说小组的生活里面，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大家会戴一个假面具啊，就是这个你看不到我脸是怎么样长得怎么样，这假面具哈，就是不真诚的，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对吧？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可能是文化的原因，特别是从大陆出生，我自己是大陆出生长大，很多动荡，特别是可能如果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啊，很多运动的，很多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以前的早期生活没有办法建立这个信任，都在互相保护，对不对？大家斗来斗去嘛，所以你不敢去真诚的去相信别人，所以你如果你不相信别人，你也不敢真诚的去接受别人的爱，对不对？这样子结果就是说，你来到教会就大家来到教会敬拜神就好了，大家可以离得远一点，然后走了就走了啦。而且我也不愿意来扯进这一些麻烦事，那些闲话中间，我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了。所以这个原因呢，也导致我们不能够真诚的去爱别人。但是保罗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爱 不可虚假，爱不可虚假。那再从第九节到十三节中间呢，保罗从很多的方面描述了这样真诚的来爱别人是怎么样来爱的。那么这里没有时间哈，没有时间来讲，我就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在第十节这个里面，保罗讲到要相亲相爱，恭敬人。我再和大家讲一点点，你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讲这一点哈，怎么样来相亲相爱，恭敬人。这个恭敬人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英文里面的翻译哈，就 NIV 他讲就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就是说你尊敬别人，那个人呢在你之上，你觉得就来尊敬他。那恭敬这个意思，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有时候恭恭敬敬哈，就是说中国人有时候觉得表面上恭恭敬敬的样子，但是内心又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讲要给面子啊，或者说要说客套话，这样来体现恭敬。但这里这个恭敬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相亲相爱要恭敬。就比如说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我是这样想的哈，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你怎么样相亲相爱，恭敬。恭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要 honor your wife， 或者你说 honor your husband， 而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在你之上。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结婚了，多少人结婚了，成家了。如果你成家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丈夫是在我之上的？或者你是先生的话，你觉得我太太是在我之上，我要来 honor 她。保罗是这样来讲，比如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我在国内很多就一个孩子，现在可能有两个，我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8岁，啊，现在9岁了，刚刚过了生日，那个大的也要到快11岁了。两个孩子，做一个父亲的怎么样来无私的爱他们，一样的爱，但是这两个孩子又是不同的哦。有时候真的挑战我会不会偏爱，哎呀，尽量不要偏爱，但是怎么样来爱。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被遗忘，所以家庭要这样子。那么教会里面呢，我想不管是有家庭的，或者还是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年长的，或者是年幼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工作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还是刚刚开始还做学生没有很多收入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相亲相爱，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不是说来到这里恭恭敬敬哈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对不对，客套话，这个保罗不是这样讲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honor， 真正的来尊敬对方。那么有时候呢，教会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来到这个教会，一般你尊敬某一个人，如果他是教会的长老，或者他在这里时间很长，他的文化素质很好，也有修养，他甚至有名声，甚至他有财力，人缘也很好，这样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来尊重这样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教会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脾气怪怪的，穿的衣服脏脏的，又没有什么文化，而且说话又很大声又很麻烦，你怎么样来恭敬他？你要不要恭敬他？如果你知道，哎呀，保罗要我恭敬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恭敬他，我就说客套话好了。不是这样，保罗还是要我们用心来恭敬这样的人。那我们自己肉身，说实在的，我也承认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我这里讲的是要恩典下的爱，爱的基础是 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好，有多少能力，然后配得我来爱他。爱的基础是因为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的罪得到了洗净，成为新人，在神的眼里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因着这个原因，神要求我们互相来爱，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要说要恭敬某一个人，我们其实首先是在恭敬耶稣，体现出我们心里是怎么样来爱耶稣的。然后我只有全心全意的能够爱耶稣，知道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爱献出来，去爱那些好像不值得我们去爱的。所以这个自然呢，又进入了我的第三点。这第三点就是如何在逆境中来爱。那个最后一段14到21节，前面没有时间读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花一点时间，一点点时间来分享一下。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教导，马可福音5章46节开始，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你们若只请你兄弟的恩，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Yeah,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保罗在这里也是教我们这样的道理。14节，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诅咒。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异曲同工的爱哈，就在逆境中的爱，爱那些不值得的爱，爱那些得罪你的人。那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恩将仇报，对不对？恩将仇报其实是不符合道德伦理的，你怎么可以对不对别人对你有恩，你对他有仇呢？但是我们中国人在成语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成语叫仇将恩报的，没有这样一个成语。因为仇将恩报是来自于十字架上的恩典的爱。当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话，在我们的文字里面体现不出来这样的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来到神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真理，仇将恩报，因为耶稣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这样的大爱，我们才可以和他重归于好。而因着这样的和好，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这样来待人，仇将恩报。哇，那大家也许说，我的生活很平凡了，对不对？就起来上班下班，与世无争，也没有什么仇人，怎么样来应用这段话语？我想你也可以这样运用。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这两节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15节，保罗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样的爱，我不知道大家体验过没有，其实不容易。那我要讲的先岔开一点，其实首先第一个，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情商的问题，大家知道情商这个词哈，情商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是男生，又是中国人，你知道我们男生加上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遇见我的朋友，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会说：“哎呀，你应该做这个事情，哎，你应该去做那个事情，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啊。”如果谁生病了，我就告诉他：“哎，你有没有吃这个药？哎，这个药很灵的。”不是的，如果你有情商的话，真的要爱你一个朋友，爱你一个家人的话，你坐在他的边上听他说，如果他受苦，他有困难的话，每个人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地方。他并不一定要你告诉他来解决这他生命里面的问题。说实在的，你不了解，你也没有答案。哎，但是我们以为有时候很心高，知道吗？自以为自己有解决别人问题的能力，没有了。所以我们放下自己，真的爱别人，有耐心的话，你听别人讲，不容易的。你有没有真心爱你一个朋友？你愿意心甘情愿地坐在他边上听一个小时，他给你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就讲生命中的很多不顺的东西，然后你不给他建议，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得到？我想给你一个挑战，这样来爱别人，这个情商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里面体现出在逆境中的爱，这个逆境不是要很大的逆境哈，你要倒霉了或者有灾难，像现在我们前面祷告中国确实有很大的逆境，但是就是日常的生活里面，如果你学会怎么样在不顺利的状况或者你朋友中间有什么事情，你能够如何来爱别人，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操练怎么样来在逆境中爱那些你爱不起来的人。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来结束，其实很有意思。昨天我在思考这段经文，我说哎呀，这个最后怎么样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哎，昨天正好是我小儿子的生日 party。 那我小儿子呢， Benjamin 呢现在是9岁，那么他就邀请了5-6个同学，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一个年级的，差不多是9岁10岁，那么还有几个大的，就是他的哥哥还有一个朋友是大一点，那么还有一家庭呢就带了一个小女孩，她刚上小学，是 kindergarten， 所以他们在一起玩，那这个小女孩就没有人跟她玩了，因为她小一点嘛，所以她就自己跑去我儿子的他们的玩具的有玩具的那个房间里面自己去玩，也蛮乖的。整个生日 party 他没有吵，但是晚上我儿子就来告状，哎呀，说这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迪迪，很逗的那个女孩。迪迪说：“哎呀，迪迪怎么样，在我的台子上面用那个颜色笔画来画去，画很多，又把那个彩色的东西撒在我的床上，所以他们就很烦，你知道吧？”然后我听了这个，我自然第一个反应哈，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我要不要去告诉他父母亲？”然后我的两个儿子也是，哎呀，以后就不要弟弟来我们家玩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因为不能够去全心的爱他。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哈，睡觉以前就一起讨论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和对方家长讲的话，又不好意思哈，而且我们都是朋友，又不好意思，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自己有原因啊。你说来生日 party， 你们这几个男孩子在一起玩，我没有照顾他，他年纪小一点，没有人和他玩，他一个人在那里玩，他自然就去找自己的东西玩。如果我们有谁在 party 中间可以带他玩，那不然就不是可以避免这一些麻烦了吗？不仅是对他好，对你自己也好，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照顾别人。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因为这个小女孩可以来到我们家，她一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家里来过生日 party， 而且我们家长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坐在一起聊天，对不对？ 可以一起来互相鼓励，特别是学校的圈子，很多家长不一定信主的，如果都可以来到一起的话，一起来可以感受到一些基督徒的这样一些交流，有这样的友情，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看到，对不对？这个很重要的。就因为你的牺牲，尽管弟弟在你家，在你的房间里面搞了一塌糊涂，但是我们整个这个 party 很开心，而且父母亲在一起也很安心。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我想大家如果在这里有孩子，如果你想邀请邻居的孩子到你家里来，或者春节啊、中秋啊也好啊，你愿意到邀请别人到你家里来，你愿不愿意呢？有时候确实带孩子来很麻烦了，搞得把你家里搞得很脏，但是有时候家里有这种温暖，对不对？这样来爱别人，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来爱别人，从这点小事上面就可以慢慢体现出在逆境中来爱，可以体现出你怎么样来做一个活祭，这样是荣耀神的，好不好？我想这样来鼓励大家，这样来思考怎么样来做一个活祭。活祭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说哎呀我这样神神叨叨的，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神不要你这样做，神要你从每天的小事里面能够放下自己，能够爱那些你觉得爱不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女孩有麻烦你去爱她，从小事做起，等你养成了这个习惯，怎么样来爱的话，就可以去真诚的爱，就可以尽你的所能来爱。而最终我想最重要的就要知道，因为我们是在耶稣里面已经得着恩典的，得着恩典我们就不用讨好神来爱别人，反而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爱神的，我们就要把这个爱心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保罗在十二章里面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的好，融会贯通。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就要完全的摆上，如果我们完全的摆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尽全力来爱，就可以真诚的爱，就可以在不顺利的情况下面，在逆境中，甚至别人得罪我，我还是可以去爱他。主啊，让我们每天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全心全意来爱你，也爱别人。阿门。